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好，我们来到创世纪共同追求的第68篇，也就是我们创世纪追求的最后一篇，讲到雅各超特的离世。开始前，我们有点祷告，主啊，主耶稣，谢谢你
Amen.
将雅各这幅图画放在我们的面前，
Amen.
让我们看见生命成熟的步骤，也
Amen.
看见生命成熟的结果。求
Amen.
你得着我们这短短的一生，然
Amen.
后交在你的手里，也
Amen.
来预备制作我们，我
Amen.
愿意与你配合。但
Amen.
愿你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生命成熟。
Amen.
阿门。谢主。弟兄姊妹好，我们先来看这一篇的前言。我们已经看过雅各如何出生，如何在出生前就蒙神拣选。那时候在利百加的腹中。他跟他的哥哥在这个腹中彼此相争，那利百加就很痛苦啊，他就问神说：“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神就回答利百加说：“这个两国啊，在你的腹中，将来这族要强于那族。”那雅各是在这个母腹里面就开始跟他的哥哥奋斗，那他是抓着他的哥哥的脚跟出来的，所以他的名字叫雅各，意思就是抓脚跟者。雅各啊，他还是。这个在有一天，他的哥哥打猎回来，很渴，雅各就说：“这个你要喝。”他雅各正在煮红汤，就跟他哥哥说：“你要喝这个红汤，你就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啊。”结果哥哥想说：“这有什么好的啊？”就卖给了他。他就如此抢了哥哥的长子名分。那又在他的爸爸以撒即将要离世的时候呢，这个用计谋骗取了哥哥的祝福。所以雅各的一生啊，这个都在奋斗，都在这个抢夺。那是在49章，我们今天要读到的是雅各的离世。人的一生的特质和一生的结局，主要是决定于一生最后的阶段，不是决定于开头的阶段。那我们先前对雅各的一生的这个开头啊，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个抓夺者。但是我们今天要着重的来看雅各离世时的举止为人。讲到这个离世，圣经中最好的离世就是主耶稣的离世。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啊！”这个他就离世了。这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个为我们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能够想进到神的面前。那再来就是使徒保罗的离世。使徒保罗的离世，在提后4章7到8节记载的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也守住了。当然，在某些方面来说，雅各的离世比使徒保罗的离世更激励人。圣经用了3章多来记载雅各的离世，但只却用了几节来记载保罗的离世。而且保罗离世的时候啊，他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但是雅各却有许多的牵连。我们来看，接着来看经文，在这个47章这边说到，雅各在他快要死的时候呢，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下起誓，用恩慈和诚信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从这雅各说的这一段话，我们就发现。他生命真是成熟了，从雅各一开始这个争夺的这个性格，到最后他要死的时候，他跟他的孩子说话真是温柔。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用恩慈和诚信待我。”我想雅各应该是很有地位，他是这个父亲，应该可以用命令的方式来跟约瑟说话，但是他在这边是如此的温柔，而且他没有说：“为我找一个医生来啊。”他是在这边。这个温柔的交代约瑟，不要将我葬在埃及，要把我带到这个我跟我祖父同，要把我跟我的祖父、我的父亲葬在同一个地方。那雅各说完这些话，就在床头上敬拜神。阿门。那他又在这边又嘱咐他的儿子们说，再跟他们说一次，要把我和我的。我主我父葬在一处，就是这个麦比拉洞，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个洞啊，他要葬在那里。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啊，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都葬在那里。 那雅各的这个第一个太太利亚也葬在那里。雅各说：“我死了，我也要葬在那里。”那在50章这边就说到雅各去世之后，这个约瑟啊是去跟法老说，他要在50章6节说，约瑟去找法老说：“我父亲快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回答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众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地的众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所以上去的人非常多，所以他们一起去这个把这个父亲的骸骨啊送回去的时候，住在那地的迦南人看到这样的阵仗，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大的哀悼啊，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他们这个就是雅各离世超特的离世，他们。那接着我们来看到，刚刚说到，保罗他的离世啊是非常简单的，可是雅各的离世是错综复杂的啊。怎么说呢？由于神的命定，并雅各自己的奋斗，他与不同的人事都有牵连。他有4个妻子，有利亚和拉结和2个使女，当他逃离他的哥哥拉班，他的哥哥这个以扫回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的时候，他第一个遇到的是拉结，他就受他这个拉结的美貌吸引，那他就愿意为拉结服侍拉班7年。但是没想到他要跟拉结成亲那个晚上，拉班把利亚送进去，然后拉班又各把拉结和利亚的2个使女都给了雅各，所以雅各有4个妻子。那到底是这个妻子谁是雅各的正室呢？照着创世纪的记载，雅各对利亚和拉结都以正室相待。他把利亚葬在麦比拉洞，就是先祖正室所葬的地方。那雅各借此是指明他承认利亚是他的正室。但是后来在雅各快要离世的时候，他为拉结做了主宰的安排。他说啊，要把这个以法莲和玛拿西。跟这个约瑟说，以法莲和玛拿西是我的，就像西这个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借此就是告诉他的后裔说，他要拉结为他的正室，也是把这个双份的地土给了约瑟。那雅各的4个妻子总共生了12个儿子啊，还有一个女儿，每个儿子都有自己的类型，都是雅各的众子，没有那么多的类型。他们就不可能代表以色列的历史、教会的历史，甚至我们个人的历史。除了这么多的人，雅各也与许多的地区有牵连。第一个，他是出生在美地，出生在这个别示巴。但是当他要逃离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呢，他先逃到了这个伯特利，在那边他做一个梦来遇见神，接着他远行到巴旦亚兰。后来又回到这个美地，然后呢，在他隐退的年间，他和他的家人迁到了埃及。每一次的迁移都产生更多的牵连。雅各甚至和当时地上最有权势的人法老也有牵连。他与这个亚兰人，就是拉班和埃及人都有牵连。这些牵连可由他在美地上的葬礼看出来。一对埃及的马兵和车辆参加一位希伯来尊者的葬礼。在这一切之外，雅各还与神有所牵连。尽管雅各在各面有很多的牵连，他的离世却十分的超特。他的离世不仅是得胜的，也是喜乐且超特的。因为这些的牵连呐，使他成熟。那也因着这些的牵连，让我们在其中有很多的点能够来进入，能够来经历。我在预备这次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觉得非常的困难，因为讲到雅各的离世，那我觉得这个离世好像离我非常的远呢。但是我就读到尼弟兄的一段话，就觉得非常的摸着。有一个姊妹啊，跟尼弟兄说，她 非常这个有非常多被剥夺、被对付的经历。她的丈夫去世了，孩子生病，母亲去世了。那尼迪翁就回复这位姊妹说：“啊，这个我们看见各地教会对神的认识是那么的饥荒，每个弟兄姊妹的用处都当加增。啊，有的人一生病，就像瓦器在陶人手中弄坏了。”我们的姊妹还得伏在大能者的手下，有更多的学习，因为只有学得多的人，才能给人给得多啊！你如果被打得粉碎，就能结出更多的果子。每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要有收成，有30倍、60倍和100倍一个人可以同样受对付、受苦难，结出来的果子数量，却不够啊！你弟兄觉得这个姊妹啊，经历虽然很多，但是这个学得的果子还不够多。他说：“一个人没有几个丈夫可死，没有几个母亲可死，没有多少的儿女可死，也没有几次病倒了。若在这些遭遇中没有结出更多的果子，那真是白受苦了。丈夫白死了，母亲白死了，儿女也白死了。有人的丈夫死了，属灵的世界也丢了，自己成为没有用的人，没有果子来满足神。我们没有几个10年可花，稍微过一下就到中年。”再过就是老年，我们姊妹过去所受的苦难，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非常可惜。我们所经过的可以少，但所学的应该多。只有得着多的人，才能给人多。我们总不能让苦难白白过去，让打击白白过去。若能一次过一次的得着满足的果子，便能让许多人认识神，这样才能应付外面的需要。哦，读到这段话里面就很有感觉。我们没有几个10年可花。我现在好像还年轻，但一下子就到中年，再一下子就是老年了。雅各有能够有这样超特的离世，是他这一生慢慢被对付、慢慢的成熟、累积起来的，不是他离世的那一刻、那个当下多么的奇特，是他这一生这个被神的带领、被神的对付累积起来的。我们今天若羡慕，要在离世的时候也能够有这样超特的活出。现在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接着着重的来看雅各超特的离世。第一，他请约瑟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啊，创世纪47:29说，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就叫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雅各叫约瑟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这不只是启示而已，还有更积极的意义。那第二，在雅各的一生中发生在他大腿上的事，我们来看在雅各的大腿上发生过哪些的事情。第一个，雅各出生后第8天，在他身体靠近大腿的部位，就是这个受了割礼。那第二，在雅各奋斗了95年以后，神来摸他的大腿，他经历了神圣的一摸使他跛脚而行，这二者有相同的意义。受割礼就是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生命割除。雅各已经蒙拣选，承受神的约，但他的肉体、他天然的生命对这没有用处，反而是一个拦阻。就象征来说，雅各在出生第8天就受了割礼，但实际上，直到他多年受神对付，到90多岁的时候才受割礼。雅各在拉班手下20年，拉班几乎耗尽了雅各所有的力量。那最终，雅各被迫离开拉班，回到他父亲的地方。他这一生好像非常的有办法，但是他在这边遇到一个他始终斗不过的人，终于他能够逃离他的。但是在他回家的路上，神又兴起了环境，迫使他到神面前。拉班在追赶他，以扫在后面等着他。雅各怕他的哥哥没有原谅他，依然想要杀他。他在那边进退两难。就在这个时候，在庇努伊勒，他打发妻子儿女独自留下和神绊交涉。当夜，雅各在肉体里真是强，甚至和神摔跤。那一个晚上啊，这个他打发妻子儿女都过了河，雅各留在河的这边。那这个有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在黑暗中，雅各并不知道那个是神啊，他还跟这个人摔跤啊，直到这个神啊，居然还摔不过他啊，就在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下， 雅各就瘸了。那这个摸就是雅各真正的割礼，从那个时候起，雅各就瘸了。很多时候，我们在黑暗中也不知道和我们摔跤的是神，我们以为是环境，是人啊，要来和我们摔跤，是妻子，是丈夫啊，要来和我们过不去。但是在这边我们就要看见是神，我们要知道是主啊，就像雅各在这边一样，被摸了就瘸了。我们也要在这个环境中知道这个是神啊，是神兴起的，为的是要我们这个天然的力量瘸了。我们再来看圣经中第一次说到割礼，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割礼的约，在创世纪15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的后裔要多如众星。然而亚伯拉罕用天然的力量要在夏甲身上成就神的应许，这得罪了神，使神离开亚伯拉罕13年之久。那13年后呢？神回到亚伯拉罕那里，一面启示他是全丰全主者，是一面与亚伯拉罕立割礼的约。过了13年啊，神又重新向亚伯拉罕起显现，好像似乎是在这边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知道为什么这13年我都不和你说话吗？就是因为这个，你当时依靠自己的天然，依靠自己的肉体，生出了以实玛利我今天要和你立约。”那这个就叫亚伯拉罕受割礼，留下一个记号。我们再看第三点，割礼的约意思是恩典的约，不能借着天然的力量成就或承受。我们若要承受神恩典的约，我们天然的力量必须受割礼。在神那面，这约是恩典的约；在人这面，他成了割礼的约。神愿意将恩典赐给人，然而要领受神立约的恩典。我们必须将天然的生命割除。在这边我们就看见神的对付不是为着单单对付人的对付，是要我们得着恩典。要得着恩典啊，有一个很大的拦阻，就是天然啊。神是非常的恨恶天然。我们想这个之前亚伯拉罕甚至下到南地去卖了他的妻子，神都没有如此的生气。但是就是亚伯拉罕凭着天然。这件事情，神就13年之久不和他说话。那旧约的割礼其实就等于新约的受浸啊，在旧约他们留在身上留下一个记号啊，割除肉体啊，就像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经过受浸，那这也留下一个记号，时常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受浸过的人，我们的旧人已经埋葬在水里了，我们还要持续的受这个。还要持续的对付我们的天然。那在最近我就有一个这对于这个割礼的经历近期有许多的福音行动。那我最近有2个福音聚会要服侍，一个是青年的职场讲座，最后的读福音短讲，还有一个就是高中福音聚会。那最近因为很忙，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预备。礼拜五的时候出差到这个花莲慈济医院去，然后在这个花莲慈济医院里面，都是这个有各种的这个佛教的一些画啊，一些图画，然后我就在那个过程里面，或者倚靠主向主很多呼求祷告，感谢主。那一天我因着好像这种深入敌营的感觉但我就加倍的倚靠主。所以就那天工作，我觉得各面都很顺利，我也结案就回来了。在回来的火车上，本来想说把握机会好好的预备一下，那当然是先预备这个职场讲座的福音短讲。但是在预备的过程里面就到处找资料啊，而在找的这个过程里面就觉得里面啊没有什么水流，但是凭着自己的经验，这个东拼西凑的，还是把这个话预备好了。那可是服侍的过程里面哦，就觉得好像是靠我自己在这边讲，讲完了问问佩他们的感觉，大家都觉得说得太长了，我自己也觉得很懊恼。那隔一天，就是高中的福音聚会，我就里面主就提醒我，你前一次在这样服侍中。凭着自己，缺少了祷告，我里面就很受提醒。主啊， 的确，我在这边是凭着我自己的天然，好像靠着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在这边预备，的确是少了祷告，好像服侍亲子的福音聚会是比较困难的，服侍青少年的福音聚会是比较简单，但是在这次服侍高中的福音聚会的时候，我里面就格外的警醒，那向主有许多的祷告，向主有许多的奉献，许多的对付，那一样。也花时间预备，就是在预备中就觉得里面有水流，有恩典啊。就是服侍完再问佩搭们就觉得这一次讲得比较好，有讲到点上。我就觉得我们面对不论是服侍、面对家人、面对工作，都需要有很多的祷告，不依靠自己的天然。接着我们再来看八虎五，当雅各要离世时，他连走路的力量都没有了，他只能躺在床上。雅各真正受的割礼是在神摸他大腿的时候，如今他只能躺在床上，这是另一次从神来的真正一摸。雅各第一次被摸之后，无法再正常的行走，但如今他甚至无法起床，他天然的力量的确被了结了。我们可认为这是雅各第三次受割礼。在第一次受割礼时，他几乎一点都不受影响。第二次受割礼后，他的大腿被摸，他瘸了，然而他还能行动。第三次受割礼时，他完全没有能力行动，这是他绝对信靠神恩典的时候。当你不能做什么，当你不能行动，当你没有力量时，那就是你信靠神恩典的时候。雅各请约瑟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这指明雅各承认他没有力量为自己做什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信靠神。他不再信靠他的大腿，大腿是我们全人最强的部分，因为我们凭着大腿的力量走路并支持自己。约瑟的手啊，是表征神恩典的手，不是放在雅各的大腿上，乃是放在他的大腿下。这指明神刚强的恩典之手。拖着雅各来成就神应许的约，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把这幅图画记在我们的心里。约瑟的手在雅各的大腿下拖着雅各大腿，这个瘸了的大腿就说出我们的不能；约瑟的手恩典的手就说出神能。我们需要让神的恩典的手啊来拖住我们。最近在服侍高中区。一些不爱聚会的孩子们，他们的家长也非常的苦恼。我就回想起我自己是怎么样，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被主得着转向主。自己仔细回想，似乎确实是这个靠神恩典的手。那时候，因着还没有被这个教会生活被主所吸引，心有许多地方还是向着世界去的，在家里。就常和我的父亲有争执，那记得在一个晚上，我们争执到这个最激烈的时候，这个父亲在旁边说，我也叛逆，我也这个不听啊，也不看他，专心吃我自己的饭啊。就在这个时候，神出手了。我自己回想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存心要惹怒父亲生气。我也很想要做到一个，做一个让他能够喜乐的孩子，但是我也没有那个力气，父亲似乎也没有力气来管教我、带领我。那就在那个时候，神出手了。父亲说一说，他也没有话可以说。这时候啊，神就在我的里面开始动工，神就让我里面产生一丝愧疚，好像我就开始思考，我好像。做得不太对，怎么可以让父亲这么难过呢？就有一点想哭，又觉得哭了就输了，哭了是不是代表啊，父亲就对了，我就必须要放下我自己原有喜欢的生活。但是啊，神的这个手一再的摸，一再摸，我这个忍不住我的眼泪就掉出来了。我抬头看我的父亲，他也哭了，我们两个啊就抱一抱，一同祷告。哎，很特别的，那一天之后。关于一些爱世界的情形就过去了，我就不再对世界是这样的受吸引。所以，对于今天我们服侍的这些孩子，我们也需要这个求主这个恩典的手。八五七说到， 雅各被带进真正承受为业的美地，不是凭着他的力量，乃是凭着约瑟的手。我们承受神的应许，不是凭着我们的力量，乃是凭着基督的恩典。学生区有许多的孩子们，我们真是希望、盼望他们能够进入美地，承受为业。这个就是进入对基督的享受里面。但是在这边我们就要受提醒，不是凭着我们的力量，需要凭着约瑟的手。哦，需要凭着基督的恩典，我们实在是需要有更多的祷告。接着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7章，有一幅的图画与雅各的这一幅图画相呼应。在这个47章这边，以西结神就给以西结看见了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呢？就是在圣殿的门槛下面有一道水流流出来。那这个水流的位置非常重要，它在哪里呢？它在祭坛的南边，那这个水流流出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来，这个出现了，手拿着准绳。那他向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就叫以西结淌过水，就是踏过水。哎，水到了这个以西结的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又叫以西结踏过水，水就到了他的膝。他再量了1000肘。这个水就到了以西结的腰啊，又量了1000肘，这个水就变成了河，它就不能够再踏了，因为这个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那这条河呢，继续流，继续流，旁边有许多的树木，并且有极多的鱼。那这个流继续流到这个一个地方，叫做隐基底和隐以格连。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两个地名的意义。那刚刚说的这些树木呢，长了非常多的果子，可以做食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象中有哪些真理的点哦。阿门。这水流是在祭坛的南边，这指明水流总是在十字架旁边。我们如果不受十字架的对付，水流就会受拦阻。哦，我们常常祷告啊，希望我们的福音行动能够有水流。那这个十字架就像这个河道，这个久了里面积了非常多的淤泥，非常多的枯枝树叶啊，要让这个水流要流过，要怎么办？就要把这些淤泥啊清掉。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井啊，涌上水来，我愿被挖透。”我们需要盼望我们的福音行动有水流，我们就需要这个十字架来清理我们。那接着。主耶稣是那位手拿准绳的人，他受过试验和审判，完全够资格来量我们。量的意思就是查验、试验、审判和具有。我们现在比较少去买布，都是买衣服啊。这个早期，人们会去买布。那买布的时候，就会去看一看这个查验、查验、试验一下，摸一摸这个布的质料、质地。那他觉得可以的话，他就会量比如说量多少尺寸，就买下来，就具有了它。那以西结啊，这个以西结书这一段记载，其实就是说出我们也需要被量我们身上这个原本有很多的天然，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个没有被在天开始的时候都没有被神具有，那就是这个都会觉得说，哎，大事主做。大的事情主来做主，哎，小的事情我做主就好。但是我们基本上生活中没什么大事，所以就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做主。那我们的思想啊，也常是充满了自己。我们的爱好，我们这个非常的属世啊，我们的穿着打扮，戴耳环，有非常多世界的味道。但是当我们开始被这位基督来量的时候呢，他来这边审判、试验我们的时候。哎，我们就会慢慢的蒙光照，发现，哎，我这一点好像不对哦，哎，我那一点好像太属世了慢慢的，我们这个人就会被主、被基督来具有。那当这人开始量河水的时候，从殿里只有一点水流出来，他量了1000肘，水流就加深到踝子骨，再量1000肘，水流又加深到了膝，这人又量了1000肘，水流就更深到了腰。当他第四次量1000肘的时候，水流就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 指明这个完整的单位。我们若要享受由电流出的核，就必须被主完整量过。主对我们的审判和试验，不是一次和永远的。那个人是量了4次，指明我们这些受造之物需要被主彻底的审判并试验，然后被他完全占有。在经历上，有时候我们可能过了一些关，就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奉献了，完全属主了。可是日子过一过，我们就会发现，哎，其实我们还有所保留。我们就会再一次更新的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来得着我。”那这不是一次而永远的，我们需要一再的回到主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他。第三，水流的深度在于被主量度，被主得着有多少；河有多深，在于我们被主量过多少。所以不必争辩或称义自己说：“我有主的同在，我做得很好。”我们只要看自己里面有没有这个流。曾经有一位很有恩赐的弟兄，史百克弟兄，那因着他讲了一些话，他自己就见证了。他到这个机场准备要搭飞机离开的时候，他里面的流中断了。我们服侍主的人啊，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里面的流中断。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四点，恩典与己的努力相对。在干地上走很容易，但在河流里很难。当水到了踝子骨，虽然不方便，仍然能行走。当水到了膝，行走就比较困难；当水到了腰，就很难行走。在我们享受主恩典以前，我们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当水流加深时，它就困扰、限制并阻挠我们。当恩典的流升高到腰的时候，就是最难做基督徒的时候。恩典的流一旦升到我们不可趟啊，我们就要赞美主，并开始浮在河中。我们停止了自己的努力，而让河流带我们往前，这就容易跟随主，让他引领到任何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哦，在这边就给我们看见，你喜欢被量吗？被量要失去自由诶，但是这个被量才有恩典啊，所以失去自由，它只是一个手续而已，目的是要我们得恩典。我分享一个经历，有一位弟兄，我从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服侍他接着呢带他陪着他一起经过了国中、高中，到他进入了服侍。那在两三年前我对他有一些的要求。他当然非常的不能接受，他就退出了群组，他觉得限制了他的自由，在那个他退出的时候，我自己里面非常的难过。那这位弟兄后来也见证说，他觉得失去了自由，但是当他做了这一件，他觉得失去了自由，所以他要退出群组。但是当他退出的时候啊，他觉得他里面的感觉是他快要死了，他觉得他活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感觉就逼着他快快的来跟我认罪。结果当他跟我认罪之后，他还就带进他的奉献，他就跟我说他愿意把他完全的交给我。从那个之后，他自己的大事小事都会来问我，就连他想要买一台车，他要买什么车，他都来问我。那借着这样的教啊，我观察这位弟兄就越来越蒙福。我观察他后来这个课业，后来的工作，哎，都蛮了主的祝福。因着他已经不再挣扎了，他完全的把自己交出来，摆在这个水流里面。所以，我们都要这个从这幅图画中学得秘诀啊，不要怕失去自由。当我们失去自由的那一天，我们就受这个恩典的带领，而且呢，这一道流啊，我们再看第五点，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活，且满了生命。这河乃是生命的河，唯有生命能使百物得活。仅有教训和恩赐并不重要，因为教训和恩赐不能分赐生命。在这流里必生长树木，每月结出莓果，可口的果子。 这水也带来极多的鱼和牲畜。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有许多结果子的树木，因此不缺果子。教会生活中若有水流，就必定有树结出丰盈的果子。随着河的流，也有打鱼的，打鱼表征人数扩增。一年过一年，我们若没有扩增，这表示没有打鱼的，而没有打鱼表示没有水流。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需要有隐基底，隐基底就是羔羊之权和隐以格连，隐以格连就是恶牛犊之权。这些权源乃是给年幼的牲畜好的喂养。在这边，我们看见随着这道水流有三样东西：第一个有结果子的树，第二个有鱼，第三个有隐基底这个羔羊之权和隐以格连牛犊之权。首先我们看果子什么？果子就是有食物的供应呢、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没有供应，大家都觉得枯干。但是若是我们聚会里面有一道流，弟兄姊妹一唱诗歌就觉得享受，唱完众人里面就有感觉起来分享，就像结出一颗一颗的果子啊、这个就是有水流的结果，叫我们有东西可以吃。第二个还有打鱼的，最近教会生活有许多人得救。就表示我们的教会生活有水流，有人数的扩增，然后呢，还有这个隐基底、羔羊之权，还有隐以格连、二牛犊之权。羔羊和牛犊都是小小的牲畜，乃是给年幼的牲畜，好得着喂养。就说出我们不止可以有生产的福，我们还有乳养的福，能够叫这些粗信的弟兄姊妹得着喂养。那我在读这一段，我就觉得，不只是初信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教会生活中还有许多是年幼的弟兄姊妹，这些青少年，他们对主还没有主观的经历，但是我们若是有一个水流，是喂着羔羊的，喂着牛犊的，就可以叫这些年幼的青少年也都得着喂养。我们需要树，需要鱼，需要泉，这一切都在于一件事，就是河的涌流。我们做一个服侍主的人呐、啊，最重要就是我们里面要有水流，实在是要再注意到这个流乃是在这个祭坛的旁边，我们实在是需要一再的祷告，回到主的面前，借着十字架的对付，清理我们里面的天然，让我们这个人是有水流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来到第三大点的第二终点感谢主，我们这一次的信息太棒了哈！这个是讲到雅各超特的离世，哎，那刚才这个实录弟兄也讲到哈，这个我们一个人呐、啊，这个人如何，还有这个人的结局啊，乃是看他最终的阶段。所以，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很甜美的信息，就讲到雅各超特的离世。这弟兄啊，用了很多的形容词，说到他这个超特的离世他说他这个离世是可爱又可悦，说是得胜的、喜乐且超特的，是正常的。他说他的离世啊，是能够激励人、鼓励且造就人的。哇，这个离世太棒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渴望？如果主迟延他的再来，我们都要先安息到阴间的乐园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离世呢？那我以前啊，还没有这个信主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想到说，人生的意义是干什么？有一天我突然骑摩托车的时候，骑到一半，我后来知道这是主好像给我的问题，让我想一想这个人生的意义，就我就是骑摩托车边想边想，人生有什么意义啊？人生不过是生老病死，然后你就算你忙了好一辈子，然后你可能有好多东西哦，但是死的时候啊，什么都没有了。我想到这样，我就觉得啊，人生就这样子啊，生老病死啊。那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在那努力啊，我这边劳苦啊，我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耶。不，今天这篇信息跟我们讲到雅各他怎么样来看见这个他离世的时候，他怎么看待他的离世？他第一点这个讲到超特的离世啊，这个李立雄有八个点那 我们这次的纲要把它浓缩成六个点啊。那第一个点就讲到这个雅各离世啊，怎么超特法呢？啊，他请他的儿子约瑟啊，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从这个雅各的经历可以知道啊，这个大腿啊，就是我们人最强的部分，哎，也就说到我们的肉体了。那雅各真正这个经历这个肉体被割除我们说经历割离乃是在皮鲁伊勒他跟神摔跤，然后神至终摸了他大腿窝他就瘸了这是他真的经历割离。他那个大腿啊，他最强的部分就是他的肉体啊，经历了割离。那我们说到，那今天一样，这个他请约瑟啊，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这什么意思啊？你看这个，当他在皮鲁伊勒跟神摔跤的时候，他其实很有力量，他可以跟神摔跤，然后好像也神也没办法赢过他。但是他要离世的时候啊，他是怎么样躺在床上的？他没有办法像他年轻的时候能够随意往来。他今天已经是躺在床上，他没有任何力量，所以他请约瑟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这约瑟啊是预表基督，所以这个在大腿底下也是一样，他的肉体啊已经没有任何的能力了，没有任何的力量了，他只能够躺在床上。所以这个预表这个基督的约瑟啊，就表征是神圣的恩典啊。拖住了他，是在大腿底下拖住他的，所以他甚至能够见证啊，这一生啊，都是神在牧养他，是神给他力量，能够走到如今。嘿，所以他至终能够这样的见证，他的抓夺是没有用的，他乃是凭借着神的恩典，至终他能够请约瑟把他的手放在了他的大腿底下，见证这是神圣的恩典。好，这是第一个他超特离世的第一点。第二点啊，我们要来看到雅各很特别哦，他在这个47章30节那里说到说，我与我祖先同岁的时候啊，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这里是雅各告诉约瑟啊，说啊，当我跟我祖我父同岁的时候，所以他不是说我以我主我父同死的时候，他说同岁的时候，所以他表示怎么样？他的离世啊，他不认为是死亡，他认为他的离世是睡眠，去睡一觉了。所以当他睡醒的时候啊，他要来享受这个美地他要来承受美地，这是雅各的观念。所以这个雅各啊，视死如眠他把死亡看作是睡眠。感谢主，今天其实主若迟延他的再来，我们都要睡了，也都是我们都要死去这个死啊，在神看啊是睡了，睡一觉而已因为我们都要复活，像这个雅各一样。那所以他把他的这个死亡看作睡眠。所以指明他相信复活第二点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告诉我们说他是这个神称为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这边讲到这个神不是死人的神如果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表示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死了，有一天他们都要复活，所以我们的神是他们的神，他是活人的神，这也说出雅各将来会复活所以主耶稣很明说了他是告诉这些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复活啊，是神圣经纶的命脉生命线，如果没有复活啊，神新约的经纶就完全崩溃了，神永远的定旨也归于无有了。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也都渴望将来的复活当然我们今天就可以先经历他的复活，我们如果愿意 啊，经历他的死啊，经历他的死的同时，我们也复活。好，这是第一个点哈。那我们看到雅各也嘱咐约瑟啊，不要把他葬在埃及啊，要葬在美地啊。那因着这个神的应许啊，是要他得着美地，然后他的后裔也要同样享受这美地。所以他巴望他睡觉起来的时候啊，他就能够承受美地，所以他要葬在美地那里啊。所以这样的嘱咐约瑟啊，表明他是有信心的啊，他对复活有信心，有一天他要来承受这个美地啊，神所应许的美地。啊，这个他的离世啊也很特别，没有讲到他到底是生了什么病死的，然后也没看到雅各要离世的时候啊，他有什么遗嘱给他们说啊？要他吩咐他们要怎么样啊？吩咐他的儿子们啊，或是在他们的儿女中间呢啊，分配的产业给他们没有？哎，因为什么？因为美地是他们的产业，哎，还有神的应许就是雅各遗赠给他儿女的遗嘱，所以不需要其他的遗嘱，也不需要分配产业，美地就是他们的产业啊，美地就是基督的预表，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哎，好，那所以这个约瑟就照着雅各的请求来埋葬他的时候，也是一样约瑟也是请求他的后人也是一样，照他父亲的样子能够也把他不要葬在埃及地，要把他的骸骨从埃及地迁到美地去。好，那第三个点，我们要看到这个雅各，当这个他要这个约瑟他的手这个在他的大腿底下之后然后起誓说也会把他这个骸骨带到这个美地去葬在美地然后他后面有个动作，就是他扶着杖头敬拜神。那在原文是说他在床头敬拜神，那在74译本就是这个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的时候有72个这个翻译的这个72个人翻译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地方这原文就翻成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保罗在写希伯来书也是按照这个74译本来引用这个74译本，说他雅各是扶着杖头敬拜神。那这扶着杖头敬拜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牧人他都是有一个杖，他用杖来牧养这个群羊。所以雅各他至终是扶着杖头在敬拜神他要离世之前表征他一生都是神在牧养他，都是神在照顾他。所以他是扶着杖头，他是信靠倚靠这神的这个杖来过生活的。所以这个杖是表征雅各是寄居的生活的一个表号，在他寄居的一生当中神一直与他同在。雅各就做这样的见证他扶着杖头他见证神是一直与他同在的神在他的一生中来牧养了他所以在创世纪48章15节，雅各就说到说神是一个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一位。哇，我们看到雅各真是生命成熟，他不认为他是靠着他抓夺来的，他终于认识他所有经过的一切都是神一生牧养他，一直到现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不是没有牧人的羊主是我们一生之久的牧者，因为我们都能够像雅各一样认识到我的一生不是靠着我的努力，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劳苦来的，乃是我的一生都在神的牧养之下我们不要拣选走自己的道路。所以这个约瑟把手放在雅各的大腿底下，就指明雅各是完全信靠神恩典的手，然后雅各把手放在杖上， 也是一样，他承认他一生中总是神恩典的看顾之下。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点，这个雅各超特离世的第四个点啊，这个第四点讲到他纪念拉结忧伤的死。我们知道拉结要死的时候，他是因为要生便雅悯啊，然后他生了便雅悯之后他就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忧伤的死。然后雅各啊纪念这个拉结忧伤的死啊，所以哈，他至终他对于这个拉结的爱啊，他给这个拉结的这个大儿子约瑟啊双倍的份就是他得着了长子的名分。长子有双倍的地图，所以至终啊，这个不是流便得着这个长子名分，乃是约瑟得着了长子名分。那这个拉结是约瑟的母亲，所以表征怎么样？这个雅各认为这个拉结乃是他的正室所以他的儿子才能够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在创世纪48章5节雅各就对约瑟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这里的意思是说本来流便跟西缅流便是大儿子，西缅是二儿子，对哈。但是他说以法莲跟玛拿西不是你的哦，现在是我的。就像流便跟西缅是我的一样，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他要用约瑟的两个儿子来取代他的两个儿子，就是流便跟西缅，所以变成是以法莲跟玛拿西亚。以法莲是变成是雅各的长子玛拿西是雅各的次子，取代了这个流便跟西缅，所以当然这个拉结就成为他的正室。这是因为他爱拉结的缘故。好，所以这个雅各啊，他纪念拉结，一直他一直在他的心上，所以这个长子名分就从流便转移给约瑟那至终啊，神尊重雅各所做的。我们再说这个雅各这个用祝福说预言你看写在圣经里。这个至终，成为圣经的话，表示怎么样？这圣经的话，我这个保罗说圣经都是神的呼出所以表示都是神的话。那雅各说的话，至终成了神的话，所以神尊重雅各所做的。所以至终以色列人进到美地的时候他们在研究分地的时候以法莲跟玛拿西也各得着一块地他们也像12支派一样他也成为了12支派之一，各得了一块地。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第二点，他纪念这个拉结忧伤的死第二点就是讲到夫妻之间真挚的爱总是为神所尊重好，这里我们是要特别看到这个雅各很特别，他爱这个拉结从他看见他就爱他。然后一直到这个你看到这个他要离世之前他都是爱着他，其实这是表征我们的主他爱我们就爱到底在以弗所书5章25节那里说到，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好，这里说到这个基督爱教会其实就是。表征雅各爱拉结一样今天神爱我们会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不因着因为召会可能离弃他啦，或是又犯了罪行了不义的事就不爱了，他爱我们就爱到底，甚至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这样的爱我觉得在大本诗歌130首那边可以说到这样神的爱。那里第三节130首第三节说，你爱就是你的自己。你那神圣的自己，做了我的人生意义，使我活着就是你。好，那第四节说什么能使你我分离？你爱就必爱到底，这样的爱 就说你必与我永远合一，你爱刚强无可比，这就是从神来的爱。所以其实雅各爱这个拉结啊，这表征神的爱，神爱召会的爱他爱我们就爱到底的爱，所以神尊重这个雅各爱拉结的爱。好，所以在第三点就说到我们今天爱某人啦。可能很多人就是不久就改变了，又看到别人，又爱别人去，这是最得罪神的命定这种叫做不忠信的爱。所以这边我们要学习雅各一样，我们若与某人结婚就必须爱他到底。丈夫绝不该改变对妻子的爱。你若在对他的爱上忠信，神会尊重那样的忠信。这是最高的道德，因为这就是从神来的爱，神尊重这样的爱，愿意我们都让神的爱充满我们，浸透我们，构成到我们里面。我们是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神要尊重这样的爱。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五点这个雅各超特离世的第五点，就是他说预言论到他的12个儿子。当雅各用祝福说预言的时候，很特别我们看到旧约很多的申言者都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他说的时候，这是耶和华说的，不是我说的。呵呵，所以耶和华说耶和华是耶和华，我是我。但是雅各他说预言不是这样的，他就直接说了，他没有从来没有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流便要怎么样西缅要怎么样？没有，所以表示怎么样？他乃是凭着与神是一来说预言，然后来为神说话。所以无论雅各说什么，都成了神的话。我在说这个雅各用祝福说预言都在创世纪里面了，这个圣经是神的呼出，所以雅各就成了神的代言人。他的话就成了神的话。那神雅各能够这样的为神说话，就是说预言表征怎样？他生命已经成熟了，这是他生命成熟有力的标记和表显因为他成熟他与神已经成为一了他在生命里完全成熟了，所以无论他说什么都是神的话，所以神就尊重他说的话，然后。照着他的话来成就，所以你看我这个雅各这个用祝福说预言对这个12个儿子说的话，至终都在往后都一个一个都应验，那这就证明雅各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所以表征他生命成熟了，他是在生命成熟中离世的那这个特别我们看到。这个新约也是有这样的例子在新约我们看到保罗在临前7章25节那里特别讲到关于守童身就是没有嫁娶他说在这个临前7章25节那里说，关于守童身，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就提出我的意见。好。7章40节又说关于再婚这件事情他说然而按我的意见，他若守节更为有福但我想我也有神的灵粮。好，这里保罗也是跟雅各一样你看他刚才讲了，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我们会说你没主的命令你还敢说话，没主的命令就不要说话。那因为他保罗也是一样，生命成熟了，他与神是一，所以他虽然没有主的命令，但是他提出他的意见，其实他的意见就是主的说话同样的，对于守节就是不要再婚虽然另外一半死了也不要再婚。他说最好是守节啦，守节是更是有福的他说我们啊，他说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他也是说这不是神说的，这是我说的，但是我有神的灵。我是在神的灵里来说这样的话，所以这个话也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哇，我们看到雅各跟保罗他们都是生命成熟了，所以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他们与神是一，他们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 弟兄姊妹，我们渴慕真的是能够生命成熟，像雅各跟保罗一样啊。之中，我们的说话也要成为神的说话。好，最后一个哈，这个雅各超特离世，他是以尊荣来安葬。这个在创世纪哈，在50章那里哈，讲到雅各离世的时候啊，约瑟怎么来埋葬他的父亲哈。在50章7节还有9节那里说，与他一同上去的，就是与约瑟一同上去的哈，有法老的臣仆，还有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啊。好，所以你看这边好像几乎是一个国葬，甚至你用说甚至超过国葬啊。这个国葬就是说应该是国王的哈，国王的葬礼才对。然后啊，这个约瑟用国王的葬礼啊，来安葬他的父亲，所以表征啊，这个雅各生命成熟，而且哈，他蛮有尊荣，他乃是哈，可以说他就是在生命中作王的。所以啊，今天我们生命成熟之后啊，到来世千年国啊，我们要跟主一同作王掌权，所以我们都是有这样作王的命，但是我们需要生命成熟，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尊荣。所以这也证明说，这个雅各是生命成熟离世的。那这边在讲到保罗的离世啊，是殉道者的离世，但是雅各的离世啊，是正常的。当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离世，他说他离世啊，是哈、啊，他当跑的赛程已经跑尽了哈、啊，当守的信仰已经守住了，他的离世啊，非常的超特。其实你用说啊，他是这个离世哈、啊，除了主耶稣之外，最好的离世是保罗的离世。但是你利用说啊，但是他是更爱哈、啊、这个雅各的离世，因为雅各离世是很正常的啊，他不像这个。保罗离世是殉道者的离世，就是殉道了啊，为主殉道了，所以他当然是得胜者。但是雅各离世是生命成熟的离世。我以前哈很巴望说我的离世的时候，我看过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是睡觉中哈就被主接去。我就曾经有一个弟兄，我们赶快去看他跟这个家人说，哎，他什么都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就去他家里看他。他真的是很安详的离去了，就睡觉当中，隔天的话就没有再起来了。我看他的脸是很安详的走了，我就好羡慕说，我有一天也能够这样哈，寿终正寝。但是雅各不只是寿终正寝啊，这里讲到他正常的离世是哈，他没有任何，你这边没有看到他生了什么病啊，哈，或是哈这个很痛苦的离世啊。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人是很痛苦的离世，但是雅各离世啊，难怪李弟兄会说他很喜爱啊这个雅各这种离世，他的离世啊是一种正常的离世，没有任何的悲伤，没有哈、哦、这个他的儿子啊围在旁边啊哭哭啼啼的啊，没有，也没有任何不愉快哈、哦，那就是很这样安详的啊、哦、睡着了。哦，不只是寿终正寝，他乃是成熟的啊，生命成熟的离世。所以这件事啊，我觉得我更像李弟兄一样，更渴望能够，如果主晚来的时候啊，我也能够像雅各一样，有这样一个超特的离世。这是很正常的离世。Amen。好，那我们最后来看到这个创世纪的结尾部分。好，我们先看到哈，《创世纪》很特别的一卷书啊，它一开头就先告诉我们哈，这个神创造人啊，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所以这里说到他创造人就是要来彰显神，然后呢，他说也给我们能够管理哈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还给我们权柄啊，能够代表他来管理。好，这是创世纪开头所说的啊，但是在创世纪结尾的时候啊，是结束一个生命，就是雅各哈、啊、这边生命成熟了啊， 至终哈、哦，他睡了。然后，哎，我们看到约瑟至终也最后也讲到约瑟也死了哈、哦，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如果我们是一个哈、哦、没有信主的人呐、啊，而且生命哈、哦、没有成熟，我们就会像这个创世纪末了一样啊、哦，就像这个约瑟死了然后葬这个放在棺材里面，然后葬在埃及，这是堕落之人的命定。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是有主的人哈、哦，今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啊。我们巴望我们能够像雅各跟约瑟一样，是生命成熟的，因为我们经过了救赎，然后生命变化成熟，最终我们的离世就能够像雅各的离世一样。最后有个结语哈、哦，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看到哈、哦、雅各的一生啊。他就是伏在神的对付和管制中，然后使我们天然的力量能够被割除，以承受神恩典的约。这是至终雅各伏的杖头敬拜神啊，然后这个他要约瑟的手在他的大腿底下来起誓，这一所表征的。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哈，雅各因为经过这样的一个这苦难的过程这苦难呢、啊，就刚才以西结书那边讲的哈，这个趟过水这个生命的水流啊，要加深要加强，都需要经过一些的这个苦难。其实苦难就是我们这一周晨兴圣言所讲的一些审判这些环境难处，是要让水流能够加深，就是让生命能够慢慢的长大成熟。所以我们需要经过这个水流的试验查验得着并占有，也就是神的行政的审判在我们身上啊，我们慢慢的我们不再使用我们的天然的力量不再靠着自己了，感谢主，今天都是完全靠着神恩典我们能够至终能够走到路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夫妻间忠信并真挚的爱是神所尊重的，因为这个爱就是从神来的，这是我们人中间的最高的道德。所以我有一个，我们该怎么样的操练呢？这个好像雅各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呢、啊，最终他生命成熟啊。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跟我们这一周我们读的晨兴的也很相关的，我。引用一处经节哈，《彼得前书》4章12节13节，那里说：“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为要试炼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照着你们有份于基督苦难的多少而欢乐，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喜乐欢腾。”好，雅各经过这个大腿一摸还有这个最后他。在床头敬拜神啊，这里说到说他经过这些试验，但是感谢主，他经历了这些基督的苦难，但是他至终可以喜乐欢腾，因为他生命成熟，愿意我们我们一生当中也会经历一些的，好像一些火炼的试验啊，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奇怪，这是要叫我们生命成熟的，愿主祝福我们，如果。我们如果主还没有来，我们就要被主接去的话，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生命成熟，有超特的离世。好，最终我们有一点的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谢谢你哦，把雅各的离世，这超特的离世。放在这创世纪生命读经的最后一卷最后的一篇，我们感谢你激励我们像雅各一样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主啊，不再靠着自己，不再凭着肉体的力量，乃是真能够见证你恩典的手。一直在我们的身上， 哦，主耶
阿
稣，
门。
使我们生命能够一直的长大，
阿
以致成熟。
门。
主啊，能够像雅各这样超特的离世。主，我们赞美你，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都认定。主啊，这我们的一生的苦难，主啊，都因着哦有份于基督的苦难而欢乐。谢谢你，让你自由的在我们身上制作征讨，至终我们都能够生命成熟。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今天的引导班就到这里，好，再见。